序言。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死呢？你在祈求神迹奇事的时候，有没有遭到过拒绝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可能你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你觉得在某个时段，上帝应该赐你一个神迹奇事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看到神是如何的行神迹奇事。通过看圣经，你知道神是多么爱你。那么，你希望将所读到的通过你的环境施行出来。基于以上两点，你向神求神迹，并且满心期望他的实现。有的时候，上帝成全你的祈求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可能大多数的时候，上帝不成全你的祈求。你信的是什么？在苦恼的时候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也许我们通过约翰福音第六章学到一个功课，耶稣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，以超自然的形态喂饱了超过5000个贫穷人，当时他以5个饼2条鱼行了神迹。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应该感到很吃惊，他们肯定会认为这就是摩西先生在先知书里讲到的那一位。他来了，要为人们再次提供天上的玛纳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约翰福音6章15节。门徒们上了船，要到海的对面。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他们同时到达。但是第二天，那些被5饼2鱼喂饱的群众，他们开始寻找耶稣，希望经历更多的神迹。他们最后找到了耶稣。耶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。耶稣回答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必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约翰福音6章26-27节。耶稣警戒他们，要求他们按神的旨意而行。耶稣清楚地知道，即便再给他们一次喂养，也只能暂时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他们长期的、真正的灵魂里面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。耶稣希望我们富足，希望满足我们的要求，但是这样的需求是由内到外的，而不是由外到内的。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约翰福音6章29节。接着，耶稣击破了他们的防线，给他们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教导。他的教导与我们既有的概念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可能想到的是物质上的需要，是世上的需要，但是他给我们指明了问题的根源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玛纳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约翰福音6章31-35节。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。约翰福音6章41节。再接下来，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更惊讶。他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约翰福音6章51节。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，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约翰福音6章56节。耶稣给他们提供的是血的契约，这契约是人类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之间的约。这是耶稣给你我提供的宝血的契约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这位无限的上帝 在他毫无罪恶、全然圣洁的上帝，代替了你我这样有罪有限的被造物。他知道，如果他们与神立约，就会和他合而为一。他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住在他们里面。他知道，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个契约，他们的一切需要就会得到满足。你们会选择哪样呢？选择用一个神迹解决今天的需要，还是与上帝立下宝血的契约？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。耶稣很固执，他甚至又用强烈的话语劝勉他们。耶稣质问他们，在他们希望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的时候，他们如果找不到耶稣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耶稣这话是指他的受死和复活说的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二节。人类的本性总是希望找到一位可以看得见的神或者偶像敬拜。需要强调的重点是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不必真的成为食人族，不必真的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但是如果你们想和我立约，你们就要吃我的道，因为道和我原为一。我的道有大能，你们领受的道愈多，你们领受的宝血也愈多。立约和神的道是紧密相连的，神的道与耶稣的宝血相合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他的道和他的宝血有改变的大能。伟大奇妙的神，创造天地的主，邀请你们与他立宝血的契约。立约之后，他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当然你所有的也是他的。对不起，耶稣，如果你不给我们显神迹，我们就不跟从你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。只有少数的人留了下来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到六十九节。是耶稣，他宝血的契约有大能的功效，他的宝血有复活的大能，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复活，我们在世界上是他的代表，靠他的名我们可以得胜。神迹奇事之类的瞬间的奇迹改变不了你们的性情，相反，他们只能使你们成为依靠施舍的乞丐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章六十七节。上帝创造我们，从里到外的喂养我们。我们也记得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说，就是所罗门在其极荣耀的时候，还不如野地的一颗小花朵呢。为什么？因为小花朵有内在的生命。我们感情上的需求、精神上的需求及身体上的需求，上帝都由内向外的给我们提供。宝血的契约，我们简单讲述一下宝血的契约。我们如何使用神宝血的契约？以下是主要的三点。他的十字架表明是他的宝血，我们通过他的道承受了他十字架上完全的大功，领受了他为我们提供的奇妙的恩典。我们必须全然地相信神的信息，渴慕神长阔高深的爱，渴慕神的恩赐降临在我们身上。你们的十字架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。当我们过一个充满爱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背起了我们的十字架。我们会对以往的生活，对我们的老性情，依靠自己的情感、自己的智慧说不。我们需要心里常常火热地在爱中行走，因为我们若不在爱中行事为人，耶稣复活的大能就不会产生功效。我们必须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放弃一切老性情中的肉体血气， 让宝血的契约产生功效。神的道能抵挡魔鬼。我们要学习神的道，用我们的嘴唇向魔鬼宣告神的圣言，不管事实与否，我们都要心里火热地宣告神大能的话语。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圣经上，撒旦都是与神作对的敌人，都是与神宝血的契约为敌的那一位。这就是得胜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给我们总结了得胜的生活方式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生命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。结果是超乎想象的奖赏。你们不仅可以经历你们生命中的垃圾变成神国度中的宝石，而且你们也可以经历得胜者的喜悦。得胜者的喜悦是什么？就是越来越与主亲密，与耶稣有了个人的关系。这样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是平安。你们活出了得胜的生活，意味着你们完全地满足了神的要求。这样你们就可以放松，等待神给你们满意的打分。靠着你们对神的信心，对神的话语的敬虔，你们可以进入神的安息。你们不再需要对你们生命的负责，神会负全部的责任。但是现在你们要勉励自己保持得胜的生活方式。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等死呢？列王记下第七章有四个大麻风病人，他们在感到生命没有指望的时候说了上面这句话。他们常住于亚兰地旁边的撒玛利亚，当时人们经历了大饥荒，有的人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，也必是死。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，若杀了我们就死了吧。列王记下七章三四节。这四个人来到亚兰人的营盘，发现亚兰人因为听到上帝造出的一种声音，就离开了他们的营地，四散奔逃了。四个大麻风病人在那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而且为自己留下了很多的东西。后来他们找到撒玛利亚人，让他们一起分享亚兰军队留下的大量食物。你们可能生活在困苦压迫之下，但是你们不必在那里坐着等死。你们要知道，你们总能做些事情。首先，你们应该知道，那些困扰你们的属灵军队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。其次，你们也应该知道，假如你们按照耶稣描述的生活过，你们就已经进入了丰盛的生命，已经进入了得胜的生活模式。你们若按照这样的模式生活，就像这四个大麻风病人，你们也会带领或帮助其他人过得胜的生活。你的苦恼、你的环境、你的经济状况、身体状况、你所生活的国家都影响不了你过得胜的生活。得胜不是以地域为限制，无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，都能过得胜的生活。无论你在哪个国家，神的道都能在你的心中动工。他要求的土壤不是你所在国家的物质土壤，他要求的是你心灵的土壤。神的能力不受环境的限制，他的大能也必不受你所处的文化的限制。他唯一所受的限制，就是你是否乐意以诚实热情的心接受他。我和我的家人曾经在很困苦的环境中得胜过，在人看来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做了一些事情，就成了得胜的人。要有所行动，这样你们就不会坐在那里等死了。我给你们写的不只是我学习到的经验，约翰也在他的书信里说，意义就是我们亲眼看到过、亲手摸过、亲耳听到过，现在又向你们见证的，神的永生已经临到我们了。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我们生命里的得胜， 现在可以向你们做见证，他是又真又活的主，有他保守，我们就必不缺乏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。约翰接下来说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有古卷做我们的喜乐充足。约翰一书一章四节。假如你希望你的生命有所建树，继续读下去。